备的，很高的很强的基督论也是我们需要的哈。同心合意效法基督哈，我们先读一下好吧，我们先读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来。所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
可以吗？
怎么哎怎么了怎么了，哪一个
向前的向后，
前后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哎，对不起，好，人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OK， 我们一开始哈，一看到有个所以，来，这所以呢就把这一段的跟前面一段连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段到底讲些什么，该大家都忘了哈。OK， 它里面哈其实前面一段保罗在第一章第二七节里面有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怎么样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怎么样相称，而同心合一 OK， 这就是神这种行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OK。 所以呢他在上面说我们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同心合一要一起怎么样有个表现，要怎么样 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这样就可以怎么样抵挡仇敌，为基督征战及受苦。所以上一段是讲到怎么样我们有同心合意的心对外 OK， 对外。那现在呢这一段对内，这同样的原则我们可以 apply 到这一段，从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一个交通，彼此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呢他这里马上讲，所以在基督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 OK。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所以他讲同心合意，这那个保罗也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他信徒之间应该有的关系是什么，第一点就讲他们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啊，所以用这同心合意的原则来 apply 到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关系。第一个在基督里有劝勉，我现在好把这第一节到第四节会比较快的带过，为这个重点在最后面，后面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以基督心为心，我那个边会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啊。这边在基督里有劝勉，什么意思在基督里有劝勉，所以信徒之间的安慰和鼓励怎么样是借着我们彼此与基督的关系而有的，我们的劝勉是基于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而有的，而且这些劝勉呢是以基督的教训为基础，以基督的教导为范畴为范围啊。所以在基督里有劝勉，他现在应该有在基督里有劝勉，爱心的安慰，这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出于爱心的一种温柔的言语，一种安慰哈，一种安慰。在圣灵里有交通，就是说信徒之间的交流是基于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啊，有同一个圣灵。那心中有慈悲怜悯，什么呢？我们心中应该有慈悲怜悯，慈悲通常是讲内在，不个白，应该是讲内在的慈悲哈，那种感觉哈。怜悯是什么呢？怜悯通常是带出行动，是外在行动。其实有慈悲有怜悯，你不是光感动而已啊，不是光有慈悲而已，你要有行动哈，有怜悯哈。好，那下面呢第二节就讲了信徒之间应该有的态度，所以第一节是第二节的一个根据，有了第一节我们在信徒之间有弟兄姐妹之间有的关系以后，我们怎么样我们信徒间就会有产生那个应有的态度。那态度是什么呢？你看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好像很像哈，意念相同跟一样意念是不是很像，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哈，都很像。 他是说从基督里有劝勉的话会产生同样的应验，认为他是第一节是第二节的根据嘛。那爱心的安慰跟心中有慈悲怜悯就会产生爱心相同，那在圣灵里有了交通怎么样，就会产生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彼此的一个关系和彼此的态度。那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些呢？讲得很好，很容易，是不是听起来就这样讲讲是这样子吗？怎么样做呢？好，保罗哦，另外一点，对不起忘了这个，保罗还另外讲了同心可以，他可以怎么样避免纷争，教会里面有纷争 agree 对，都会有纷争哈，都会有纷争，每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就会有缺点，就会有矛盾。好，第一个他讲和同心可以的拦阻是什么，第一个讲到什么结党，他第一个讲我们看那个圣经上讲结党，结党什么意思哈？不是说你不可以参加党派哈，不是说你不可以参加这个党那个党啊，不是说不可以参加团契，这个小团体小团体，但是他最后有一个最主要，他那个希腊原文这个结党意思是有以自我为中心，营私，为自己的小 group 营私，为自己的小 group 怎么样寻求好处，而忽略了大的团体的一些好处。比方说我们为了自己团契努力哈，也不管教会怎么样，跟教会的policy 什么都不管了，只管我们自己的团契好，这是一个。或者是我们只管我们教会好，不管神的整个普世教会的利益啊，最主要是讲的结党营私，所以这是我他说结党营私会拦阻同心合意的关系。还有贪图虚浮的荣耀，在教会里有没有人贪图虚浮荣耀？很多人想到外面去贪图荣耀哈，有没有想到教会贪图虚浮荣耀？有没有？我想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想哈，我们有的时候服侍人服侍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想要得到人的称许，想要得到人的称许，而忘了怎么样我们服侍是应该得到神的称许，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这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我们到底我们服侍目的是什么。那下面呢是说其实圣经里面是讲说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要看别人的优点 OK， 看别人的优点，看别人长处。那比自己强时呢，有的翻译说看别人比自己重要啊，别人的事情看比我们重要，看别人比我们重要，看别人在教会的服事比我们的重要，看别人比我们重要啊，这是那他的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他的相反一面是什么，就是骄傲，比自己很重要，是不是，这是骄傲。教会你们有没有骄傲，我们自己有没有骄傲，我想每个人自己问自己有没有骄傲。最举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有的人传福音，有人信主了，哦，高兴不得了，我的功劳，是不是？但是晓得一个人信主怎么样，有许许多多人放出了，付出了代价，很多人带他们的信，一次一次的带，不是一次，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不是一次就结，就可以的，所以有很多人的工作在里面，我们要经营到别人的工作。更另外一点是，这是神的工作。你人信主绝对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器皿而已。保罗说过一句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怎么样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OK， 所以这是我们要很谦卑的知道自己不过是这个器皿啊。OK，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我想这边我们待会回到团契会有很多的分享啊，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那自私呢，也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是不是会有自私的心态哈，自私就他这里讲说什么，圣经上讲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就是圣经上讲这个原文是圣经这个 scripture 是这样讲，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他不是叫我们不要顾自己的事情，他的 point 是什么，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OK，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但他没有说你不要顾自己的事情哈。所以说最主要是这个很重要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要多关怀别人，多顾及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很多这些都是什么 how to， 从第一章二十七节开始到现在保罗劝勉都是说 how to do it， 你要怎么样去做，但是 就像那个中传道给一个题目很好，什么超越的秘诀哈？秘诀在哪？缝起来 ，OK？ 他说什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秘诀。你怎么做得到？这不是表面上可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所活出来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他给我们榜样什么样的榜样？哈，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这以基督为心，意思说效法基督，就效法基督意识。那一个基督徒，我们本来就应该来跟随基督，对不对？就应该跟随他。耶稣常常说什么？来跟从我。这个基督徒的意义就是要效法基督，就我们心中的思想意念，当按着基督的样子来做。当基督怎么想，我们怎么想；基督怎么做，我们做怎么做。这是我们应该一个基督徒，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的意义是这个。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就是效法基督啊。OK， 好，那么基督的心是什么心？这边就是一个非常强的基督论。我当初所以为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怎么样？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们都很会念，都很会背，但是里面意义到底在哪里？里面意义在哪里？我刚开始也是以为也是不是那么觉得没有那么难，但是我越查越丰富，因为都是一直来一直来，我都不敢查下去了，我都害怕，我都赶快想后面把这个还给中传道，让他来带，或者交给你，让他来带。我真的害怕我讲不清楚，我真的害怕我讲不清楚，因为里面实在是有太宝贝的太宝贝的那个神学在里头哈。好，什么是基督的心？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感觉什么？耶稣只是谦卑而已吗？他是谦卑而已吗？这是王子变乞丐的故事，降卑哈，他从一个王子身份降下来，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还真的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来求神来带领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哈，我不希望我们只是嘴巴说，我们真的希望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为这个生命的改变，看基督的生命来改变我们自己生命哈。他的本质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OK， 我们这一段其实应该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起来看哈，但是我们先把这个神的形象，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本有，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真实的存在啊，而且是现在式。但是圣经里面讲到现在式的时候，怎么样？都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进行，继续不断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一个真正的存在啊。它本有神的形象，形象是什么意思？是外在的彰显与内在的本质相配合啊。这个是形象。那耶稣创世以前就一直真实的、真正的以神的形象存在，从创世以前，在亘古之前，在太初就一直是真实的、真正的以神的形象存在。它本来就是一个神，它就是神。他内在拥有一切神的属性，外在也彰显出神的一切啊，他就是神。那我们看一下啊，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是一本很宝贝的书，他把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如果你们要了解三位一体，他讲了圣子、圣父、圣子、圣灵，约翰福音讲很多圣灵哈。他彼此之间关系讲得很清楚，所以真的是有机会我们该好好查约翰福音，尤其他是特别使徒作者使徒约翰，他特别着重耶稣基督的位格第二位，所以他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我们要如果能够好好读约翰福音的话，尤其是一章到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序，他浓缩了整个约翰福音整个里面的精义在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里面，所以你们有机会回去查哈。因为最近我们的妇女查经，礼拜二妇女查经就在查这个，所以查了真是觉得哎呀，不断的涌出来哈，神的那个真理不断的涌出来，神的第二位位格啊。OK，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都清楚这道是谁哈，我就不用多解释哈。这道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道与神同在。什么叫道与神同在？希腊文里面哈。道与神同在的意思就是什么 ？Towards meaning to 就是倾向于 ，OK， 然后是紧密的在一起。 道与神是紧密的在一起，非常密非常密的在一起哈。所以道就是神，很清楚了，道就是神。然后特别下面再强调的是，这道，这个道就是这个神的这个道，派出与神同在。所以看到一个父神，一个圣子，对，他们两个，这是两个位格哈。父神，所以他们说三而一的神，我们不要把它混淆，但也不能分割 ，OK， 不要混淆分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人的思想想不透的。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哈，这道太出与神同在，那万物是借着他造，翻倍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不得了，我们时间不够了，快快快，OK，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位神，这位圣子的位格很清楚在那里啊，然后呢，回去。他怎么样？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他太初从亘古就有神的形象，就与神紧密的在一起。但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强夺什么意思？就是不紧紧抓住不放的意思。OK， 那什么是与神同等呢？与神同等跟神的形象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哈。神的形象是他真实的一个存在，好，他是。外在彰显，内在本质相合，与神同等什么？与神有相同的存在，是什么意思？与神有相同的存在，表示说他存在的方式像神一样的存在方式，他可以坐在天上荣耀的为王 ，OK， 他可以在天上荣耀的为王，他有威严的坐在天上，他的存在方式跟神一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以这个同存在的方式同一样。为紧紧抓住不放的，唯一要在天上为王，他不紧紧抓住这件事情 ，OK， 他不是啊，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把一定要跟神一起坐在天上为王那种形式存在啊 ，OK， 下面，然后又怎么样呢？好，耶稣基督他自己主动做了一个决定，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主动决定什么？虚极与降卑，这两种也有一点不一样。先是基督的虚极哈，先是耶稣的虚极，他在还没有进入这个这人类的世界之前，他已经决定他要虚极 ，OK， 他虚极，耶稣基督主动的决定他要虚极 ，OK， 这个我们也跟约翰一福音一章十四节，那更是了不得的 一段经文哈，很丰富。如果有时间真的去查这一段，很棒哈，基督的虚极。反倒虚极希腊原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倒空，他自己他倒空，就希腊原文 ，OK， 他自己他倒空，就是什么？倒空自己，自我舍弃哈，他反倒虚极，他有这么多神的形象，但是他反倒虚极，反倒倒空自己，自我舍弃，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的形象跟神的形象是极端的对比 ，OK， 神的形象跟奴仆的形象啊，那时候。这个保罗为什么用奴仆的形象？不想说取人的形象就简单，对不对？但是奴仆的形象其实也就是人的形象，然后他最主要他是要强调那个极端的对比。耶稣基督同时事实上他是有奴仆的形象啊，奴仆的形象就是又是同时有神的形象奴仆形象哈，然后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人，他什么事他有奴仆的形象呢？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是耶和华神的仆人，是父神的仆人，所以他内在也有这个仆人的心态，为是他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全心完全的绝对的顺服父神的旨意，好，就像一个仆人完全遵守主人的一个命令一样，他是父神的仆人。那他是不是我们的仆人？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耶稣说过什么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OK， 所以他就是取了这种一个形象，奴仆的形象哈。所以耶稣同时有神的形象及奴仆的形象，表示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OK， 然后呢，所以呢，他呢，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只是他在世人为人的时候主动放弃使用他部分的神性，主动放弃。 For example， 耶稣为人的时候怎么样？他有些事情他不知道，记不记得耶稣说过什么？ 他门徒问他，那日子如何？什么时候来到？神的国如何来到？什么时候来到？他怎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是不是？他把他无所不知的这个主权，他放下来了。那还有呢？无所不在，他受肉体的限制，也不可能无所不在。OK， 这是个例子。他是主动放弃使用他部分的神性，他还是有神性，他主动部分他放弃部分他的神性。父神要他做什么的，让他使用神性，他才使用。OK， 然后呢，他成为人的样式。样式什么意思？就原文是有相似之意哈，跟人相似，但又不是又不完全一样。但他真正是人。OK， 我们待会儿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可以看出他真正是人，却又超越一般人。OK， 为什么？第一个，他出生有别于一般人，由圣灵怀孕，所以他没有人性任何的污染，没有受到人性任何污染。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哈，他人性他没有，如果说他没有不经过人性的那个性的关系所产生，就是所怀的孕所出生的，所以他没有受过人罪性的污染，所以他没有原罪，对不对？他没有原罪，那没有原罪会不会犯罪？有人说耶稣基督绝对不会犯罪，不可能犯罪，你没有原罪会不会犯罪？会不会？啊，会，为什么？对，亚当夏娃没有原罪，但是怎么样？犯罪了，他们选择离弃神，对不对？亚当上没有那个没有犯罪。另外一点呢，耶稣基督可不可能犯罪？耶稣他是神，不可能犯罪。但你不要忘，他是完全的人 ，OK， 他是完全的人。如果他不可能犯罪的话，为什么圣灵要催逼耶稣到旷野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我根本不会失败嘛，你去受什么试探，对不对？另外一点呢，圣经里有讲说什么，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从这蛛丝马迹里面，我们再可以猜到，有可能，但耶稣没有犯罪。我们不管可能不可能了哈，最后是耶稣没有犯罪。 OK， 他是有别于一般人的，但他仍然拥有他的神性及荣耀。他在世为人的时候还是有他的神性，为他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当父神要他神的时候，行的时候他就行出来，那他有他的神性，还有他荣耀仍然在。好，我们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希腊原文直译是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表示这位道 OK， 就表示说这个恩典和真理跟荣光是有关系的。道成了肉身，肉身什么？不是说道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或者人的 body form， 他用肉身哈，你看希腊原文他直接翻译什么是 flesh。 什么叫 flesh？ 有血有肉啊，跟我们一样的哈，会渴会累，同样就是造成肉身的意思，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是只是一个 body form。 在旧约时候，那个圣子有时候会以人的样子出现，对不对？那出现他就离开了啊。那今天讲说他造成肉身，跟我们完全一样的这个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哈，原文是什么？是 tabernacle 会幕啊，支搭会幕的意思哈。所以但其实犹太人他们一看这个字，他们就很清楚他们在讲什么。我们也去查半天，犹太一看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假如说这位道成了肉身，成了 flesh， 住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就我们可以在，不是搭帐篷，搭的会幕啊。会幕是以前犹太人他们敬拜神的地方。 OK，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他就知道，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我们可以来敬拜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哈。这是道成为肉身哈，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充充满有神的荣耀。为什么这个恩典和真理是神的荣耀呢？对不起，我今天真的可能会说话。 你看出埃及记哈，这个我是觉得有几个很重要的点我们要提出来。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那个背景我们都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牛犊以后，金牛犊以后，神说他不跟他们同去。就摩西是一个很好的，是忠心的 leader， 他向神求，就后来神说好，我愿意跟你们同去 ，OK。然后呢，摩西呢就跟向耶和华请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是不是很好奇啊？他想看神的荣耀而已吗？他不是的，他有使命在他身上。神给他使命做以色列的 leader， 要带他们出埃及到那个应许之地去 ，OK。所以他是神的 leader， 他需要更清，而且这个时候神说我要与你同去，所以他要知道神你是什么样位神，我才能够知道我该怎么样领我这些百姓，你的百姓进入你的应许之地。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一个仆人，他要知道神你是什么样位神，所以他向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他求荣耀，但是神跟他说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权柄只有神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柄。为他是创造神，他绝对不会错，所以他有恩慈，他有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说出神的主权。就是说你不能看见我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哈。然后说我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用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只得看见我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耶和华神是什么？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也会生气啊？有面有背，有没有？没有啊。哎呀，他这边就说什么？假如说我们不能看到神的真体，他整个完全的神，我们不能看到，我们一看到我们怎么样就会死。但什么？神却把背先给我们看，他背是什么意思？神要把他要启示我们，我们人可以了解的有关神的真理告诉我们，就是他的神学，把三个神学留给我们，把他他自己的有关他自己的事情，有关他自己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来启示给我们 OK。 我们不能看到完全的神，所以他用他的背来告诉我们，就是用他来启示我们我们所能了解的啊，他要启示我们东西告诉我们，就是他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整个神的荣耀，你就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怎么样真理在里面。好，他的真理在里面，他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是有权绝对主权的神，他愿意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把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一位神。那后面其实还有，后面还有讲到恩慈和诚实，其实就是这个恩典跟真理的同一个字。所以后面这个34章里面还有讲，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哈，那为什么7万人存留什么恩慈啊，后面然后后面说有恩慈和诚实哈，充满恩慈和诚实，我就没写出来了。这就是神的荣耀，只要我们看见他荣耀，他什么样为神？他是有恩慈有真理的神 OK。 好，快点，对不起。好，下面说效法基督，现在真的是到这个时候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么样为神？他是蛮有神的荣耀，他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 OK。 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神人，他自我降卑，他决定自我降卑，既有人的样子。什么叫既有人的样子？他是以人存在的方式存在，既然我像人一样存在，我就怎么样自己卑微。他自己怎么卑微？他从马槽开始，他诞生在马槽中间，然后怎么样一直来受那些文士、法师、祭司的逼迫，受人的唾弃 OK， 受人的耻笑，被藐视。对，所以从马槽开始就自己甘愿被藐视，受痛苦，受鞭打，这是他自己卑微。他又是神又是神人，他有那个完全的神性人，他却自己愿意卑微。从马槽开始哈，全心顺服父神，他是绝对的存心，叫什么？他立定志向，决心存心，叫绝对的完全，绝对的完全来顺服父神 OK， 以至于死。他本来是不能被死所拘禁的，但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他愿意暂时被死亡所拘禁 OK。 然后当然是后来复活 OK。 然后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OK， 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降卑到了一个极限。十字架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最羞耻的刑罚，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啊，也是最残酷的，最羞耻最残酷的。而且在犹太人传统里面，十字架是什么？被钉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所以当时在整个以色列社会，在犹太人社会里面，被钉十字架是极其羞耻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从最高荣耀到最卑微的一个地步。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被鞭打被唾弃、right? 真的是他失去所有人的所谓的尊严，他都失去了。他为了神的旨意缘故，他失去，他愿意放弃啊！所以所有的人的尊严，他是真是由最高最高荣耀，他是神，到最最卑微的地步。所以呢，我不晓得我自己查的，因为我自己真是被神的爱真是感动。我觉得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怎样爱我们一位神哈！我自己是很受感动。所以耶稣是有完全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你知道他在人性里面挣扎，其实很挣扎的。他要怎么样？他有能力行使他的神性，他有能力行使的，可以打败一切的仇敌，对不对？他可以的。但是他为了父神的旨意，他 refrain 他自己，不让自己去做。耶稣自己也说什么？他可以请求天父派遣千万千军天使来，对不对？他可以不被抓，但他都没有做。他是完全不去做不合神性的事情。所以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比我们更累更难，你知道，我们都有人性，有时候我们无可奈何就算了。他可以做，但他 refrain 他自己，他不让自己去做。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就很明显看出来，他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为神要他走那受苦仆人的道路，撒旦叫他走怎么样荣耀的辉煌腾达的道路。 OK， 所以两个极为不同的一个道路。那更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汗水如血滴下来，你看他心中的挣扎有多大。但他最后还说一句话，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OK，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摆上了多少，他舍弃有多少哈啊！最后甚至死到最后连父神都掩面不看他，他说父啊父神啊神啊，为什么你弃我，对不对？他真是所舍弃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对不起，所以神怎么样将他升为至高。这个所以就把前面三节跟着后面三节连在一起了。前面三节讲到耶稣的降卑，后面三节讲到神把基督升高。前面的主持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主动的自愿的，后面讲了父神主动，父神把他升高。 OK， 所以就把前后两个因果关系连在一起了。对，因为表明因为耶稣的被升高与耶稣自己的降卑一定有关系 right？ 因为所以那表明耶稣的被升高也是耶稣自己降卑的自然结果。 OK， 这所以更是表明怎么样父神对耶稣虚己及自我降卑的认同和赞许，整个就翻转过来啊！耶稣为他辩明，然后呢父神把他升为至高啊，至高。那把他升为至高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他让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40天之后使他升天，最后怎么样坐在父神的右边，直到一切的权柄荣耀。那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说了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OK， 他得到所有的权柄。以弗所书1章20节你们去看也是讲到耶稣得到所有的权柄，天上地底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哈。我们有时间去读。那下面就是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有他的意思，他的目的是使万有全宇宙都因耶稣名无不屈膝，到天上 地上地底下的全部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 OK， 这表示什么？屈膝意思就是表示降服和归服。所以第一个，他是万有全地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全部归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称耶稣为主，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对，耶稣复活以后哈，这个主的名称就变成耶稣一个特殊的称号，变成耶稣一个特殊称号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有讲说，彼得说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OK， 所以主后来从耶稣复活以后就变成他特殊称号，是吧？万有都承认他主权。OK， 万有都承认他主权。那耶稣在全地执掌王权。启示录你们写得很清楚，5章11到14节，我们有机会去看，那是非常超火的一个，说四活物24长老都向坐宝座的及羔羊敬拜，天使天君全部一起敬拜，那坐宝座的及羔羊哈，这个耶稣在全地掌王权，他由最卑微，他人家都以为他失败的时候，神把他变名，神把他升高，升到最高处，最后的结果是要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一切的作为。神的作为都是要彰显父神的荣耀，让我们看到父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父神，他是有绝对权力绝对的主权的一位父神，他是绝对有恩慈有怜悯 有真理的一位父神，他也是一位绝对有慈爱的神，他为我 让耶稣就为我们的 罪人缘故虚极降卑、啊、所以这种让我们最后使荣耀归于父神。 OK， 好，对不起，哎，怎么不动了？哦，对不起。OK，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效法基督父神的规则，他的法则是什么？自高的必降为卑，虚己降卑的必升为高。看到哈？然后呢，为主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你要先受苦才会得荣耀。很多人都从来不想受苦，那你就不要想得荣耀。先说我们有为主摆上，为主受苦，你就会得到荣耀。所以受苦是得荣耀的途径。保罗曾经惊叹一句话说，大灾进行的奥秘怎么样，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对，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OK， 保罗还有一个惊叹，真是神在肉身显现啊，他的赞叹，我们真的不能了解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不能了解，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爱。好，这么一大段写下来，保罗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对保罗对信那个腓立比信徒，也对我们信徒做的一个勉励，他说，让我们从认识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舍己，他的降卑，带出我们对耶稣的敬拜，带出我们对耶稣的爱，进而我们愿意全然服在耶稣基督的跟父神的主权之下，然后让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个翻转，能够转过来。我们敬拜耶稣，我们就能够翻转我们的生命，把它转过来，运全新的怎么样去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彼此建立，造就神的教会，扩展神的国度。因为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工作，真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要看着耶稣基督他所做一切，为我们所做一切的时候，我们爱他，我们敬拜他，我们生命自然而然就有了改变，我们就会活出像基督一样的这种生活，降卑。好，我们每天都是我们要学习的。OK， 这启示录很宝贝啊，我们回去看怎么样尊荣这位耶稣基督。对不起，我超过时间，对不起。好，先把时间交给，我不唱，我本来要唱一首诗歌，不唱了。